康熙皇帝在御花园设宴大会六宫，全家团聚。可是皇十子胤娥却姗姗来迟了，他大大咧咧地走进御花园，向皇上行了个礼，就坐在一边吃酒去了。这个老十啊，性情粗鲁莽撞，什么事都敢干，什么话他都敢说。可是就因为他是皇子中唯一的一个粗汉子，所以啊，康熙对他非但不怪，反倒有点特殊的喜爱。今儿个他来晚了，可是脸上却没有一点惭愧的神色。康熙偏着脸瞧着这个放荡不羁的十阿哥，笑着问他：哎，胤娥啊，你怎么来晚了？胤娥赶紧放下酒杯，起身回答说：回皇阿玛的话，那个儿臣家里啊，遭了强盗，在来宫的路上呢，还又看见街上还到处都摆着地摊，摊上卖的全是几个阿哥家里的东西，儿臣觉得稀罕，仔细看了一阵，所以呢就来晚了。康熙听了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什么？你是说你家遭了强盗？那别的阿哥为什么要卖东西呢？老十瞟了一眼老十三，话中有话的说：哎呦喂，父皇有所不知，他们也都是让强盗给逼的。没等康熙说话呢，老十三印象可忍不住了，他腾的一下站起身来，气呼呼的走到胤娥面前说：哎，十哥，请你把话说清楚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谁敢上你府上抢劫呀？谁又敢威逼众位阿哥？老十哪把胤祥放在眼里啊？他这正想找茬呢，胤祥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他捏下着眼睛把胤祥上下打量一番，阴阳怪气的说：哼，真是做贼心虚呀！怎么，十三弟你不相信吗？嘿，那你现在就上我府上去瞧瞧啊，那里已经是家徒四壁了，你那几位嫂子正在家里哭呢。哼，同样是皇子，可是待遇却不一样啊。有的人呢，在这儿陪着父皇吃酒赏月，快乐逍遥，哼，有的却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变卖家产，还说我来晚了，我能来那就算是有孝心了。太子胤禛听这老十越说越不像话，就要出面制止。老四胤禛也怕十三弟胤祥性情耿直吃了亏，想站出来劝解，可是他们俩一瞧皇上的脸色变了，变得十分的阴沉，都吓了一跳，坐着没敢动。那老十三胤祥怎么能忍下这口气呀？他气冲冲地说：好啊，十阿哥，今天咱们当着父皇的面得把话说清楚，别人欠债还钱，你为什么不还？我老十三是奉旨办差，哪一点做的不对？老十一听也火了：什么什么？切，你还要和我说清楚？呸，你配吗？一个淫妇生下的贱种也敢和我说这种话？胤娥说着说着抬手啪的就是一掌啊，扇在胤祥的脸上了。胤祥不由勃然大怒，抡起胳膊也照样回敬胤娥一个漏风大巴掌。俩人是谁也不服谁，干脆抱在一起在地上滚起来了，打的是难解难分。众位阿哥纷纷走上前来，有的真拉，有的假劝，有的干脆站在一边瞧热闹。在场的侍卫太监们见两位皇子他竟然大闹宴席，大打出手，都扎撒着手不敢上前。嫔妃宫人和年幼的阿哥们 更是吓得齐声乱哭乱叫，闹成了一团。康熙皇上这回可是真生气了，这好好的一顿节日家宴，竟然让这两个混账儿子给搅和了，他能不发火吗？只见他啪的一声把桌子一拍，怒声喝道：都不许管，退到一边，让他们俩打，打呀，使劲打，往死里打。众人见皇上震怒了，都不言声的退到一边。他们都知道康熙皇帝的脾气，那从来是治家严谨，对皇亲比对大臣严，对皇子比对皇亲严，皇子们谁不怕这位老皇帝呀？听见康熙发话了，正在打着的两个阿哥也不敢打了，从地上爬起来，一边拍着身上的泥土，一边恶狠狠地盯着对方。突然印祥紧走两步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康熙面前：父皇，儿臣不想活了，活着也没意思，儿臣只求父皇说一句话，儿臣的生母是不是贱婢淫妇？儿臣我是不是野种？知道了这些，儿臣我死而无憾。康熙的脸色铁青，却是说不出话来。那阿秀的事儿，能是一句话两句话他就说清楚的吗？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他才说：老十三，你起来，朕今日郑重宣告，你的母亲是蒙古吐谢图汗王的公主，她出身高贵，一生正派，深得朕的信任和喜爱，只因为她命交华盖，多灾多难，才自愿舍身向佛，出家为尼的。从今往后，谁再糟践你的母亲，就是对朕的大不敬，朕绝不饶他。老十，你滚过来。十阿哥胤娥翻了翻眼皮，慢吞吞的来到康熙面前跪下，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。只听康熙怒声说：今儿个你是诚心要气朕呢，还是有什么别的用意啊？说。胤娥早就揣摩透康熙的脾气了，你越是熊啊，他越是生气，你要是越硬气呢，哎，他还越喜欢你。所以听了康熙的问话，他把脖子一更说：回皇阿玛的话，儿臣不孝，惹父皇生气了，可是儿臣是被人逼急了才这么做的，大家一样是皇子，为什么有人当债主，有人当债户啊？外边的官员已经被逼死了13个，儿臣可不愿意当这第14个，这才忍不住站出来说话的。皇阿玛圣明，历朝历代哪有这么不近人情的，哪有这样兄弟相逼的，哪有把皇亲国戚逼得破产还债的。老十三他仗着太子的势力这样胡作非为，父皇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服。这外观中有人因为还不起债怕朝廷处分上吊自杀的，还的确有这样的人，康熙也早就知道了，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为了还债自己的儿子们也在变卖家产，这种情形使他觉得一阵心痛。可是转念又一想，清理国库是改革弊政整治吏治的大事，好不容易做到现在这个模样，只要自己稍微一松口，只要是在儿子身上开一条生路，那就得前功尽弃，以后再想从头做起那绝对就不可能了。所以康熙只有狠下心来堵住这个缺口。想到这儿他说： 好啊，印娥，你说的好，说的真好。你知不知道清理国库积欠是朕的旨意，朕的决策。你把清理积欠看作是强盗行为，这不是公然辱骂朕公吗？嗯，你生在皇家，吃着朝廷的俸禄，养尊处优，却不好好读书上进，为什么别的皇子不借钱，你偏偏要借呢？为什么别人能还，你就还不上呢？今天朕率六公和众皇子合家团聚，共庆中秋，你姗姗来迟已经是不公了，还要无理耍赖，欺凌皇帝，辱骂朕公，你心中还有朕这个父皇吗？还有大清社稷祖宗的家法吗？朕再说一句，清理国库积欠是朕的旨意。太子老四和老十三干得好，干得对，谁敢不服，谁敢违抗，朕绝不轻饶。来人，太监李德全、侍卫德楞泰等人应声而出，奴才在，把印娥这个不懂规矩的混账东西押到宗人府，重打十大板，拘押三天。这李德全给两个小太监递了个眼色，俩人走上前来，架起跪在地上的十二个印娥，说了一声：师爷请吧。就这样，一场好好的家宴被印娥搅的不欢而散了。为了十阿哥印娥的事儿，康熙皇上气得一夜都没睡好。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啊，他就觉得头昏脑胀，心绪不宁。总管太监李德全见皇上起身了，赶紧进了请安。康熙问他：李德全，你去见过印娥了吗？他都说了些什么呢？
回万岁爷，奴才一早就去看十爷了。奴才去的时候啊，太医院的医正正在给他敷棒疮药呢。十爷哭得很伤心，也懊悔得不能行。十爷说了，说昨晚上他不该犯浑，搅了老爷子的御宴，要是把万岁爷气个好歹的，他这做儿子的那就是千刀万剐也不能赎罪了。十爷让奴才来劝劝主子，说瞧着主子爷高兴呢，给他递个话，请万岁爷准他进宫给主子爷赔罪请安。
康熙心如明镜，冷笑一声说：呵呵，行了行了，我不稀罕他给朕雨后送伞，献这份假殷勤。今天早上有人请见吗？
啊，回主子爷，魏东亭大人进京了，在西华门递牌子请见主子呢。
一听说魏东亭来了，康熙立刻是转忧为喜，一叠连声地说：啊，什么？你是说魏东亭、虎臣他来了？哎呀，快快传他进来。
这
功夫不大，老侍卫魏东亭颤颤巍巍地走进来了。他如今已是年近古稀，又体弱多病了。当年在皇上跟前当一等侍卫时，那拔山扛鼎、慷慨悲歌的豪迈气魄早已荡然无存了。进了养心殿，魏东亭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：
老奴才魏东亭恭请主子金安。
康熙一见魏东亭皓首白发、老态龙肿的样子，不觉一阵心痛，连忙说：
哎呀，虎臣，快快起来起来，赐座看茶。
虎臣呐、你这个老货，这么多日子也不进来看朕，是不是又病了？叫朕好想念呐。去年听说你得了疟疾，
朕赐给你的金鸡纳霜，你服用了吗？要不要再赐一些？
魏东亭激动的老泪纵横啊！
啊，回主子话，主子赐的药奴才用了，十分见效，还没用完呢，奴才珍藏着，等再犯病的时候啊再用。哎，这药是海外进贡的，皇上得之不易，贵重的很呐，奴才不敢把它糟践了。奴才如今是快七十的人了，还指望托主子的鸿福多活他几年呢。康熙显得十分激动，哎，你这话说的糊涂，你是朕的奶哥，又是从朕登基开始就在朕身边的侍卫，朕待你和别人怎么能一样呢？哎，时光真快呀，一转眼45年过去了，当年的辅政大臣、尚书房大臣们，死的死了，坏事的贬官圈禁了，总之结局好的少，坏的多。如今就剩下了你、穆子胥和武丹几个老侍卫了。你们得擅自珍重，多活几年，为朕保个好名声。主子爷说的何尝不是呢？前些日子听说熊赐履也作古了，主子身边的老人是越来越少喽。不过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嘛，如今呐，该是下一代出力的时候了。奴才这次进京叩见万岁，是想在主子面前讨个老面子，为方苞求个人情。这方苞是个有名的才子啊，虽说莫名其妙的就搅和到戴名士的案子里了，可是方苞一死，那桐城派的文坛就会一蹶不振，未免有点可惜了的。康熙思忖了一会儿才说，哦，这事儿难得你惦记着呀，四阿哥和八阿哥也都替方苞说情了，朕已经把方苞赦免了。你到底是朕的老臣呐，知道在太平盛世要珍惜人才的道理，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头砍下来可就再也安不上去了。像这样的事啊，尚书房理应拿出个条陈来，可是他们呢，一个个装聋作哑，故意不吭声，非要朕亲自过问、亲自处置不可。如今朕也老喽，精力不济了，事情不分巨细，事事操心，那可怎么得了啊？康熙这番话说得非常梯级，非常和善，魏东亭只觉得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皇上待他的确是不同于待别人呐、啊。他正要答话，却见康熙挥手喝退了太监，小声说，宗廷，朕要问你一件事儿。当年朕第一次南巡的时候，杨启龙在南京架起了红衣大炮，想要炸死朕，这件事儿是你和穆子胥办的。当年听说太子和四阿哥胤禛赏给你们俩一些礼物，究竟赏的是什么，为什么要赏，你可要对朕说实话哟。康熙突然提出这件事来，说的平平和和，既没有责问的语气，更没有怪罪的意思，可是魏东亭听了却吓出了一身冷汗。他做梦也没想到
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，康熙竟然会突然提出这件事来，他又是怎么知道的呢？听过本书第3卷的朋友们大概还都记得，那一年啊，康熙南巡，派穆子胥到江南和魏东亭一起秘密的安排，他们俩在清查假朱三太子杨启隆的案件的时候，涉及到了江南总督葛礼，查抄葛礼府地的时候，又发现了葛礼和索额图之间的书信往来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魏东亭、穆子胥同时收到了以太子和四阿哥名义送的礼物，一柄如意和一件卧龙带，他们俩闹不准这里面有什么内幕啊，只将杨启隆正法了，却放过了葛礼和索额图，也把这件事儿给瞒下了。后来葛礼被四爷的门下年羹尧给杀死了，索额图也遭到了圈禁，魏东亭以为这件事儿神不知鬼不觉，也就永远不会败露了。万万没想到今天在猝不及防之下，皇上突然问起来了。魏东亭承认也好，是不承认也罢，那都是欺君之罪，都是杀头灭族之罪呀。饶是魏东亭一向胆大心细，饶是他一向深得康熙的绝对信任，事到临头他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了。康熙皇帝是什么人呢？他精明过人，那不是好糊弄的。就在魏东亭这一愣神之间，康熙已经看出来了，他从魏东亭那变貌失色、手足无措的举止中看出来这件事儿是千真万确，不容置疑了。停了一会儿，他才说：胡臣呐，你不要害怕，这件事儿其实朕早就知道了，只是想让你证实一下太子当时陷得有多深，你大概没想过事情已经出了，捂是捂不住的，捂到最后倒霉的只能是你自己。魏东亭在皇上身边侍候多年了，康熙的脾气性情他还能不知道吗？如今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如果他再有半句假话，那立刻就会招来泼天大祸，所以他不敢隐瞒了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：回主子，今天要不是万岁爷亲口问起奴才，奴才粉身碎骨也不敢暴露此事啊。当年太子和四爷确实赏给奴才一柄如意，赏了穆子胥一个卧龙带，为什么要赏呢？奴才也不大知道，只是模模糊糊的觉得葛礼的案子涉及到索额图，也就牵连了太子，所以奴才等只能匆匆结案了。